公子昭从东宫逃出来之后，他想逃出城去，投奔宋国，但是齐国都城是四门紧闭，哪儿也出不去了，可把公子昭给吓坏了。他哪儿都藏不住，根本不敢在大街上走，只能穿小巷钻胡同。他在一个大门洞里藏了一夜，可把公子昭折腾惨了。他是又冷又饿又害怕，好不容易盼天亮了，他要看一看这门洞是个什么所在。当他举目一看，大门正中上边有一块立额，上清监国府。公子昭心头一热，眼睛一亮，他觉得自己有救了，没想到跑这儿来了。上清监国府，这是谁的府地呀？那是周天子派出来的使节。齐国有两位监国的上卿，一位姓高叫高虎，一位姓国叫国一仲。他们身上都带着天子所赐的两块金牌，金牌两面刻着两条龙，四个龙爪，四个字，一面是拜天巡守，一面是如朕亲临。他们上哪儿去？那就等于皇帝驾到。这两位可非同等闲，那是齐国国老级的人物。齐国怎么会有这么两位呢？是齐桓公向周天子请求，派来两位大使，一方面是为了齐国和朝廷沟通方便，另一方面也便于朝廷了解齐国的情况。有这二位在这一住，上传下达的问题全都解决了。要是桓公有事儿总往京都跑，这跑得勤了，跑的趟数多了，就容易引起其他诸侯国的猜疑。这都是当时管仲给齐桓公出的主意。这个举动震惊了各个诸侯国，诸侯都觉得奇怪，按照桓公的身份那还了得，九合诸侯一匡天下，在当时的大周朝是一言九鼎，左右天子，连当今的皇帝都敬重他三分。这位霸主那是多自在呀，想怎么地怎么地，干嘛无端的找这么两位管主啊？所以好多诸侯都不理解。有的人认为齐桓公这是作秀，是给别人看的，这两位大臣是聋子的耳朵配的，什么事儿也管不了，大概就是跑齐国这儿养老来了。可是后来一打听，不是这么回事儿。每逢齐国有什么大的行动，有什么要紧的事情，桓公都把这二老给请出来
向他们问计。齐桓公太了不起了，把这两个老头待如上宾，对待他们就像对待齐国的两位国老一样。这两位国老也十分感动， 没少在周天子面前给桓公说好话。二位在齐国有相当的威望，所以公子昭一看这块丽额，他心里踏实多了，自己有救了。他抬手拍打门环，从里边传来了一阵脚步声，门一开，出来一个老头，这位是府里的老管家。老人开门一看，不由得一愣，见公子昭身着锦袍，温文尔雅，起码是一位公子。老管家问他：“公子，是您叫门吗？”“不错。”“您有什么事儿？”“我要求见国老。”“这是高府还是国府？”老管家告诉他：“是高府。”“哦，请你回禀一声，说外面有东宫子昭求见。”把老管家吓一跳。这子昭他没理会儿，这东宫挺吓人。东宫是太子待的地方。公子稍后。老管家进去了，向国老一回禀，把高虎也吓了一跳。东宫子昭求见，难道是东宫太子子昭吗？一大早他怎么跑这儿来了？这老头是边走边想边纳闷儿。到门外一看，果然是东宫太子子昭，立刻把太子昭请进了客厅，让公子落座。高虎要给公子昭施礼，公子昭扑通一声跪下了，当时放声大哭，把高国老哭懵了。他把公子昭搀扶起来，不停的劝慰：“太子，出什么事儿了？跟老臣我说说，不要难过，有话好讲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公子昭擦了擦眼泪，这才把宫里发生的事儿一五一十都跟国老说了。高虎不听则已，这一听啊，当时浑身直抖啊，不知道是气的还是吓的。高国老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他多日没见桓公了，今天听公子昭一说，父王住进了寿星宫，病很重，谁也不见。树雕在寿星宫外边修了一道大墙，把寿星宫给圈起来了，就留下一个小狗洞，外边还有武士巡逻放哨，谁也不许出入。他早就想见父王一面，但是比登天还难。今天他才知道树雕带领武士要包围东宫，他从东宫逃出来了，想出城出不去，请国老搭救。国老高虎听到这儿，长长的出了一口气。高虎说：“我也多日未谋千岁一面了，屈指算来好几个月了，没见过齐桓公。听说桓公有病，现在听公子昭一说，为什么高虎这么紧张？他担心桓公还在不在了。要按照公子昭这个说法，那齐桓公肯定是冰天了。桓公要是健在，借树雕个胆子，他也不敢率武士包围东宫啊。 所以高姑老有点紧张。他不愿意把这种话在公子昭的面前说明。他安慰公子昭，你既然到老臣府里来了，你的安全就有了保障。别管是树雕还是易牙，他们哪个也不敢派兵到这儿来搜查。请太子住在国老府，然后派人出去打探消息，看朝廷到底出什么事儿了。不打探还好，这一打探，家人不断回来禀报，郭老高虎是越听越紧张。现在齐国的都城，别管是白天还是黑夜，已经是路尽人稀了，街上一个人也看不见，到处是马队和步兵，五十兵丁披挂整齐，刀枪在手，虎视眈眈，见人就抓，见门就进，进门就乱翻一气，寻找东宫太子公子昭。树雕带着武士包围了东宫，进宫一看，根本就没有公子昭。坏了，这说明太子得到了消息，他逃跑了。可把树雕和易牙气坏了。他和易牙商量，无论如何也不能叫公子昭逃出都城，他要是出了城，肯定去宋国搬兵，去找宋襄公。襄公跟他感情十分恩厚，宋国养了公子昭整整十年，因为当初桓公托付过宋襄公，襄公真够朋友，他全心全意培养公子昭。宋国的襄公就像是公子昭的亲人，要是让他走了，那还了得，可就没有咱们兄弟的好果子吃了。易牙说，公子昭出城了吗？树雕眼珠滴溜溜乱转，他仔细想了一想，你放心，他走不了，他现在呀还在都城里，他还在城里藏着呢，咱们是挨家搜索挨家查呀，无论官民，见门就进，进去就查，要是有人来报告东宫太子的下落，我重赏他1000两黄金，要是有人胆敢放走了公子昭，是祸灭九族。咵咵咵，800多张布告就贴出去了，下边落款是大司马树雕。你说这家伙胆子有多大吧？他不过就是宫中一个太监的头，就自封为大司马了。有印章吗？有啊，他手底下能工巧匠有的是，把印章刻好，咵往上一盖，就贴出去了。树雕告诉易牙，我说哥们儿，咱们光贴这玩意儿不行，这只是镇唬一下，咱们还得动点真格的，咱还得搬请魏吉夫人，现在咱就去跟他说，实话告诉他，咱们包围东宫就是要杀公子昭，杀了太子之后，咱们就立无亏为国君，他一定高兴。易牙一听，好，你言之有理。这俩人去见魏姬夫人，把情况跟魏姬一说，夫人很紧张啊，太子不知去向，那你们要干什么呢？ 夫人，我们要立您的儿子为齐国的国君。魏姬一听，那能行吗？怎么不行？当初大王千岁不是答应过您吗？魏姬夫人想了一想，啊，答应是答应了，后来不是立公子昭为太子了吗？夫人，您就别想那么多了，您说句话吧，现在您说话那就是一刀一指啊，谁都得按您说的办。魏姬也懵了，二位亲家，你们看着办吧。那行了，有了夫人您这句话，我们心里就有底儿了，立刻分头行动。一方面是加紧查找公子昭，另一方面赶制官袍带履，打点公子无亏登基，通知文武百官前来朝贺。文武官员接到通知之后，大家三三两两在一起议论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千岁的病体怎么样了？千岁死活一概不知。现在都城的气氛相当紧张，城门紧闭，禁止出入，武士兵丁各处搜查。突然新君继位登基，这么说我主桓公一定是不在了。要是这样，应该是先调祭然后立新君，就是一边调祭一边立新君也行，对先君桓公一个字儿不提，怎么新君就继位了？齐国的文武大臣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把住齐国的上卿国一众也给闹懵了。他来找高虎，向高虎问计，齐国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了？高虎一看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有机密大事向你求教。国一众乐了，你能有什么机密大事儿啊？高虎就跟国义仲说了，东宫太子公子昭在我府里。把国义仲吓了一跳，东宫太子怎么跑你这儿来了？哎，别提了，太子由东宫逃出来之后，他误头误撞就跑到我的门口来了，多亏公子昭来了，要不然我还被蒙在鼓里。现在齐国出了几个奸臣，就是树雕一牙开方，他们狼狈为奸，串通一气谋害国君，还追杀太子。现在我就想把公子昭送出齐国，你有什么办法？几句话把国义仲给问住了，当事者迷呀。他说我没主意，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，就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高虎说，要不然咱们把金牌拿出来，把太子昭送出都城。国一众摇了摇头，这不行，现在树雕一牙都红眼了，万岁的金牌也挡不住他们，这两个人会把公子昭拿下，他们是两条疯狗，翻脸无情。不光说太子走不了，真要是那样咱俩也完了。高虎点点头，你说的有理，那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悄悄的把公子昭送出齐国。怎么送啊？太子昭能从你府里飞出去？这时老管家说话了， 国老，我给您出个主意吧。咱府里原来不是有一个门童吗？就是那个崔妖，他现在是都城东门的门领官，叫他把太子送出去不行吗？高虎笑了，这个想提的太好了，快把他给我找来。功夫不大，把门领官崔妖叫来了。崔妖年纪在30上下，身高在8尺开外，虎背熊腰。他穿一身官服，是肋下佩剑。一见二老，上前施礼：“国老，您把我叫来，不知有什么吩咐？”高虎说：“崔妖啊，你从小在我府里长大，老夫待你如何？”崔瑶听到这儿，扑通一声跪下了：“国老待我恩重如山呐。”高虎说：“现在老夫有一件事情要交给你去办，不知你办得到办不到？”国老，您只管吩咐，无论什么事儿，就是上刀山下火海，我眉头不皱。就是我粉身碎骨，也报答不了国老对我的恩情。您说让我办什么事儿吧？高虎伸手把崔瑶拉起来了。现在我府里有一个人，你能不能想办法把他送出城外？崔瑶听到这儿，机灵打了个冷战。国老所说的是何路人也？高虎说：“他就是咱齐国的太子公子昭。”